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论语》系列第四集孔子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孔子他最知名的作为之一，还有他的贡献，就是兴办了中国第一间的平民学校。在当时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书的，要有钱的人才能够进到私塾去学习。而孔子办的学校竟然能够开放一般老百姓去读书，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很惊天动地的事情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孔子的故事第四集，孔子办学校。孔子是出生于西元前551年，所以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那已经有2500多岁了。在他生活的那时候，中国分裂成很多的国家，有鲁国、齐国、魏国、陈国、宋国、晋国、楚国，还有吴国跟越国等等。这些国家整天你打我，要不然就我打你，乱七八糟。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春秋时期。孔子生在鲁国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这个地方。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所以呢，小小年纪为了生活，就曾经在仓库里替人家管钱要记账，也曾经到牧场里去帮忙管牛管羊。关于他求学的经过，其实历史书上并没有很多的记载，只知道呢，孔子是从15岁开始决定要认真读书，然后常常因为看书看得太入迷，被这些知识吸引而忘了吃饭跟睡觉。就这样，15岁开始用功念书，念了15年，到他30岁的时候，已经成为一位很有学问的青年。不但鲁国人尊敬他，就连隔壁的齐国人也都知道他哦。有一次，齐国的国王齐景公到鲁国访问，还特别去拜访孔子，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。这真的是很光荣的事哦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的学生通常是小学6年、国中3年、高中3年，然后大学4年。所以如果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总共要读几年的书呢？是16年，那比孔子多读了1年。刚刚我们说他从15到30岁哦，读了15年。那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一国的总统来我们国家拜访的时候，会去请教当地的大学毕业生，问他怎么治理国家呢？所以你就知道咯，孔子真的是一位非常受到敬重的人。而大概就在这个时候，30岁的孔子，他开办了一所学校，开始大量的招收平民学生。在这之前，所有的学校都是政府办的，而且呢，通常只有贵族才能上学，一般老百姓根本没有办法有受教育的机会。所以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，也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立学校，推动平民也能够受教育的人。从此之后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受教育的平民以他们的智慧和专业知识替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。另外有许多的人听说孔子开办了学校，都赶来报名哦。 不但鲁国的人来了，连邻近的齐国、楚国、魏国的学生也都来鲁国留学。进入孔子的学校，对他们来说就能够学到许多专业的知识呢。孔子办的学校，如果现在的人听到了，一定都说好想去，好想去，对不对？想象中孔子应该是非常的温和有礼，是个好老师，对不对？不过想要告诉你哦，孔子的学校可没那么好混呢。孔子的一生总共教过差不多3000个学生，其中比较有名的72个学生很杰出，所以呢，这3000个学生是有老的有小的，甚至是有爸爸跟儿子是同学的。比方说颜回和他的爸爸颜路就是前齐后齐的同学，还有曾参则是和他的爸爸曾点一起上学当学生的哦。孔子的学生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有的很聪明，有的脑筋有点不灵光，有的很有钱，有的很穷，有的爸爸是做大官的，有的爸爸只是普通的老百姓。不过孔子他一点都不在乎学生的智慧跟家世，他只希望他们有喜欢读书的态度，肯用功，那么他就愿意教。所以我们说孔子是有教无类。如果你心里想，所以呀，孔子的学校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来，是不是呢？阿猫阿狗都可以进的学校啊？大错特错哦。孔子对用功的学生很好，但是如果你想偷懒的话，那可就会被孔子狠狠地盯着咯。他上课的时候会不停地问学生问题，你要是没准备而被他逮到，你就糗大了。像有一次呢，他问了子路一个问题，子路不会答，但是又死要面子不肯承认，然后就随便瞎掰一通。孔子听了非常的生气，知道他根本在胡扯，就骂他：
子路，你给我好好听着，你对一件事情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老老实实说不知道，不要随口乱讲。
这种骂还算客气的哦。还有一个叫做宰予的学生，他比子路还要可怜。宰予很会说话，而且呢嘴巴很甜，所以原本孔子还蛮喜欢他的。有一天宰予没来上学，孔子以为可能是生病了，下课的时候还特别去他家想要看看他。结果啊，孔子到他家一看，宰予根本没生病，是躺在床上睡懒觉。这一次孔子真的生气了，走到床边啪的一声用力打了下他屁股。宰予正在做糊涂大梦，被吓得跳了起来。而这时候呢，孔子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：
你呀，就像一块烂木头，根本没办法雕刻成任何东西，真是个废物。我看你呀，简直就像一片肮脏的土墙，根本没有办法粉刷。
所以咯，你现在还认为当孔子的学生很好混吗？从这几次孔子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真的是非常热爱求学，求的那些知识跟学问对他来说真的是让他非常快乐的事情。也许你会想，我也还蛮喜欢读书的啊，我也蛮喜欢问问题学得一些新知识的啊，那这样我跟孔子这种态度是不是也很像呢？论语雍也篇里头这一句说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知道一样事情还不如进一步喜欢它，喜欢它还不如陶醉在它里面。这个好呢是喜好的意思，所以咯，像孔子啊，他喜好求学问可能跟一般人来说是更进一步的，他不只是喜好，他还以这个为乐。像小朋友在学钢琴的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打个比方，钢琴老师教你弹少女的祈祷，如果你只是心不甘情不愿把曲子练熟，弹的时候大概不会有什么感觉，像个机器人，这大概只停留在知之者就是知道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你开始喜欢这个曲子，弹起来就会生动很多哦，这就是好之者喜好。 等到你真的非常的投入这首曲子，想到少女祈祷的样子，你还可以闭着眼睛弹它，深深的陶醉在它优美浪漫的旋律当中，不用人去催你，你每天都好想要弹少女的祈祷给大家听，这就是乐之者的境界咯。所以咯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我觉得《论语》的这段话也可以让我们在学习兴趣、才艺或运动的时候来评估一下，到底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兴趣、才艺或者是运动有多大的喜好程度呢？是不是值得你继续的往前迈进去培养呢？你是知之者，还是好之者，还是已经成为了乐之者呢？进入了乐之者的境界，就会像孔子一样，他喜好读书，喜爱读书，那是他一辈子的梦想跟志业哦。故事，你是不是也开始真的打从心底有点敬佩我们的孔子呢？在当时兴办学校，并且欢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来上学，可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哦。每个人又不都是会乖乖的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读书，在学校捣蛋打架的或是说谎偷懒的这种学生很多的呢。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孔子还能够一一的教育他们，该劝勉的时候劝勉，该打屁股的时候，孔子也是会打学生屁股的哦。下一次的故事我们会继续来听。那么在孔子的学校里，课堂上教的又是哪些内容呢？而其实这些内容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教育方向的雏形哦。最后我们要提醒有奖征答的活动哦，明天上午10点截止，12点会在粉丝团公布答案哦。明天晚上再继续一起来听孔子的故事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